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4月2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主动出击中共老修成路。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日讲下日本嘅情况。而家睇到咗咧，日本近期喺国际上边咧做咗非常之多嘅动作嘅。除咗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冒住生命危险去咗乌克兰访问之外啦，咁呢个肯定睇咗中共嘅眼眉啦。咁另外一个咧，今年亦都系日本作为 G7 成员国入边，今年系日本咧将会举办呢个峰会嘅。咁亦都睇到咗岸田文雄咧邀请咗8个国家系非 G7 嘅成员咧嚟参加嘅，但系入边咧独缺中共。咁会唔会中共咧系因为日本咁高调嘅动作咧，令到佢哋唔高兴嘅原因咧？而家睇到咗中共咧无缘无故拉咗一个日本制药厂喺中国嘅管理人员吓，咁逮捕佢嘅理由系咩咧？咁而家讲紧佢系间谍，因为讲佢系间谍，所以一下子咧就令人谂起咗加拿大两个大卫咧，亦都系因为间谍罪吓而被拉嘅，最后咧都系无罪释放。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日本嘅情况同埋中共近期嘅表现嘅。
因為日本有一間叫做 Astella Pharma Inc 一間咁樣嘅製藥公司咧，佢嘅分公司嘅高管咧就喺中國被捕，咁中國就話佢犯咗間諜罪啦。咁啊，佢哋即係間諜罪，講真啦，呢啲都係好容易安上嘅罪名嘅。呢件事一發生咧，好多人就諗起孟晚舟喺加拿大被扣留嘅時候咧，中共就隨便捉咗兩個加拿大人，兩個 Michaels 啊，咁就韞咗佢哋2年幾，又係話佢哋做間諜嘅。咁啊～不知道這件事是怎樣，是真還是假，我們都不清楚，但是一般人的印象就覺得他們在這裡故技重施，中共也是壞到這樣的地步，無論他做什麼，人家想到他做的都是壞事來的。日本當然很緊張，有人被人捉了，外務大臣林方正就表示，他就說這個日本人被拘留之後，日本是一直沒辦法跟他們聯絡的。這種情況跟兩個 Michaels 當年是一模一樣，加拿大領事館是很難很難，是沒有辦法，曾經有一段很長時間是沒有辦法跟這兩個 Michael 是聯絡的。就林方正自己就是4月1號到2號就會去中國訪問，他說得很清楚，他這次會見秦剛就要講這件事。當然他一個外長身份，他可能不只是講這件事，但這件事一定是很重要，就放在日本的議程裏面是可能是最重要的。其他呢就是講下俄羅斯入侵，希望中共發揮下責任啊，講講呢個尖角諸島，即是中國就叫做釣魚島啦，一些嘅活動啦，即是中共一些嘅在日本人看來是非法活動。咁就亦都會可能講下朝鮮嗰個核彈同埋呢個導彈嘅問題。咁但係主要都是為咗呢個日本人，我自己覺得一定是咁樣嘅。點解中共會突然間捉一個人質咧，搞呢個人質外交呢？當然就有啲嘢係佢好嬲啦，一定係好嬲，佢就會出此下策，就等於當初加拿大捉阿孟晚舟嗰陣時，中共嬲到不得了，聽講係習近平親自下令做呢樣嘢嘅。佢嬲嘅原因第一個咧，就當然就係即係日本同美國咧越走越近啊，又增加軍費啊，又出咗好多嘅國防嘅文件啊，佢哋即係國家安全方面以後日本就會比較自由啲，就唔係好似以前戰敗國要遵守嗰套規矩啊。即係呢啲係比較喺背景裏邊，即係中共已經好唔開心噶啦。但係咧，我諗佢真正發火咧就係岸田喺習近平訪問俄羅斯同阿普京傾偈嘅時候，岸田居然咧就不顧自己危險去到烏克蘭見阿澤連斯基。即係站喺中共嘅角度嚟講，你日本係一個小日本嚟嘅啫嘛，你點可以喺一個咁重要嘅場合咁嘅時間爭咗中共呢個習主席嘅風頭咧？係嘛？一方面你又咁清楚咁表明你嘅態度，你嘅態度就係撐烏克蘭，就係同其實同俄羅斯同埋中共咧 係相反的態度。第二，你真的太大膽了，在這個時間去見澤連斯基，係嘛？即係當然好嬲啦。第二個就是前中共駐日本大使，佢叫做孔延佑嘅，佢咧就係離任之前，本來想見一見啊岸田，岸田唔見佢，話冇時間。咁當然除咗中日關係好緊張之外，仲有一個原因就係2020年日本駐華大使要離開嘅時候咧，本來想同阿習近平見一見面嘅，習近平唔見佢，所以日本今次就採取一種對等嘅方式。咁即係站喺中共嘅角度，又係你係小日本啫嘛，你點可能係同我一樣啊？咁所以我諗呢啲就係一啲好小氣嘅人就會睇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咁咧就第三咧就當然就係日本同韓國關係就而家就係解凍啦。咁呢一樣嘢就中共好避忌嘅，因為中共最想見到就係韓國同日本咧之間咧，因為歷史上嘅原因，永遠係兩個唔啱眼，你打我，我打你嘅。咁今次居然日本係同韓國係解凍，3月16日，韓國總統尹錫月仲去日本訪問，日本啊岸田又話遲啲會去訪問韓國。咁呢樣嘢就令到中共嘅離間計係失敗曬啦。即係日韓走埋一齊係有好多策略性嘅對中共不利嘅地方嘅，除咗佢離間計失敗之外，其實尹錫月都係冒住好大嘅國內嘅壓力嘅，因為韓國同日本不嬲都係唔啱噶，唔啱嘅民間方面亦都係相當反日嘅。今次佢咁做咧，有60%嘅韓國人咧係唔贊成嘅，唔贊成韓國同日本和解嘅。但係韓國嘅總統咧就係淨係做5年嘅啫，唔可以連任嘅。所以做總統嗰個咧其實冇乜壓力，話點都連唔到任啦嚇，我要做乜就做乜。所以佢冇有怕，亦都唔顧忌中共點諗。咁啊，甚至唔顧忌喺經濟上，其實即係中共對韓國係好重要嘅。韓國仲有好多嘅投資喺中國。咁不過最近咧就韓國同中共嘅貿易咧就由順差轉為逆差，即係韓國輸去中國大陸嘅少，而大陸輸俾韓國咧就多。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其實韓國就應該冇咁顧忌噶啦，即係總之你都冇咩對我咩着數係嘛？你賺我啲錢，但係我賺唔到你啲錢。不過點都好啦，尹錫月似乎咧就係心意已定啦，同日本就係咁樣噶啦，佢 support。日本其實就是支持美國。
韓國和中國出現了逆差，最主要就是因為芯片它限制了出口嘛，中國進口韓國的芯片是很多的嘛，而韓國參加了美國形成這個 Chip 4這四個國家，就是整到中共一動都沒有。
不過我想最激氣的呢就是有一件事，就是今年來說呢，日本是 G7 的輪值主席，即係你知道個 G7 嗰七個國家輪流做主席，今年咧係日本。咁日本咧就居然請咗韓國、印度、越南、印尼、澳洲、庫克群島，仲有一個非洲嘅叫做科摩羅一個咁嘅地方，同埋巴西出席5月嘅時候喺廣島舉行嘅峰會。北京當然冇份啦。G7 係從來未請過北京嘅，但係 G7 以前咧係請過印度嘅，請咗好多次添。咁咧，即係北京當然好激氣啦，係嘛？你請呢啲人，呢啲人全部同我都好有關係嘅喎。咁又呢個先講係日本嘅官員透露啦嚇。今次喺 G7， 大家要討論啲乜嘢咧？咁啊，大家原來要討論咧就俄烏嘅戰爭啦，仲有咧就係核裁軍啦、核擴散啊呢啲問題啦。另外仲有啲糧食問題啊、氣候變化咁樣。咁咧就你講到俄烏局勢，一定係會講到中國噶啦，一定會講埋台海噶啦。咁咧就係 G7 今次就應該係通過同呢啲被邀請嚟參加嘅呢八個國家咧，呢八個國家唔係 G7， 係今次係邀請佢哋嚟參加嘅啫。就其實就係一定係有一個好大嘅目標，就係要削減或者係清除中共喺印太地區、太平洋地區、南美、阿拉伯同埋非洲嘅影響力。咁我哋睇睇而家今次呢啲國家其實都係好得意嘅，呢啲國家同中共咧。都是有很奇怪的關係。第一個印度，印度當然就跟中國不啱噶啦。佢今年咧就係亦都係 G20 嘅輪值主席，所以佢嘅即係個權力係特別大嘅。佢係 G20 嘅 chair 嚟嘅今年。咁咧以前嚟講一直印度就係即係都係親俄國，但係而家變得好緊要。即係我哋會稍微講一講印度。咁巴西咧又被邀請，巴西之前咧本來係訪問中國嘅，但最後係取消。咁巴西去取消去中國之行。 係咪因為佢亦都係立場變咗，係比較係順應 G7 嗰個議程咧？係咪咁咧？你去得參加 G7，你肯定知道佢會講乜嘢，你肯定都係準備唔係去同佢哋對抗，而係準備聽一聽佢哋講乜嘢，係咪有啲嘢地方大家可以係去協調，可以去合作，係咪咁樣啊？咁另外印度同巴西咧，都係嗰個所謂嘅金磚五國嘅兩個國家嚟嘅，其餘嗰三個國家咧就係俄羅斯、中國同埋南非。咁今次就請埋越南同埋印尼，越南同印尼係東盟主要嘅成員國。咁越南同即係印尼同東盟咧，同中共都有非常密切嘅關係嘅。印尼同中共嘅貿易關係亦都係好頻繁。越南就比較奇怪啲，因為佢而家取代緊中國嗰個世界工廠嘅位置，起碼部分嘅位置啦吓，咁所以即係呢兩個國家在中共嘅眼裏邊都係釘到緊嘅。咁啊，澳洲同韓國就唔使講啦，我哋就即係韓國頭先啱講完啦。咁啊，仲有一個好得意嘅，你就請埋一個叫做庫克群島，英文叫 Cook Islands，其實係太平洋一個好細嘅國家嚟嘅。但佢今年咧就會擔任18個太平洋國家嘅叫做太平洋島國論壇嘅主席國，佢會擔任，佢係個主席嚟嘅，所以佢會有啲影響力喺嗰度嘅。咁啊，太平洋雖然話你覺得佢哋係好細嘅國家，但係因為太平洋太大啦，係嘛？即係有好多嘅呢啲小島啊，啲島國喺度。但係美國本身亦都有好多嘅軍事基地，包括夏威夷都喺嗰度噶嘛。咁所以即係對美國嚟講，呢啲島國有佢哋嘅特別嘅重要性，因為佢哋就係太平洋裏邊分布喺太平洋嘅各個角落，而中共一直係想影響佢哋嘅。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叫做科摩羅啊。英文佢叫 Comoros，係阿拉伯聯盟國嘅成員之一，係喺非洲東岸嘅。咁今次請呢啲咁樣嘅國家咧，日本真係諗嘢好精細啊！我即係當然我都覺得佢真係，我都覺得佢非常之有策略性嘅。佢好廣，即係好有代表性，邀請嘅國家好有代表性，亦都係即係全球嘅，佢唔係淨係印太嘅，全球嘅。咁咧，佢係一方面咧就鞏固自己嘅同盟，譬如澳洲啦、韓國都係啦。另一方面咧，係叫長腳，叫咩長腳咧？譬如巴西啦，譬如印尼啦，譬如話嗰個太平洋嗰個 Cook Islands 啊，呢啲即係呢啲國家甚至係包括剛才講嘅非洲東岸嘅科摩羅同中國係個經濟係往來係非常之頻密嘅，就係要將呢啲嘅本來係中共覺得係自己嘅同盟嘅國家咧，都要佢嚟，可以話係。直情係就去叫你長腳，成唔成功唔知道，但係人哋答應你就其實成功咗一半㗎。仲有一樣嘢我哋注意到咧，就係日本係第三世界都唔放過嘅。譬如話南非嗰個島國同埋太平洋嘅島國呢兩個係屬於其實都係第三世界嘅。巴西都係即係金磚五國，其實都係全球嚟講唔係第一流嘅國家嚟嘅，唔係好主流嘅國家嚟嘅，都唔放過。咁咧就我哋諗翻起中共喺度叫台灣係嘛，將洪都拉斯叫咗過去，咁啊即係比起嚟同日本同埋美國嘅手筆一比起嚟咧，就只不過小菜一碟嘅啫。咁所以佢激起咧，其實我哋都可以理解佢點解嬲到咁緊要，嬲到要去搞人質外交啦。咁另外一個國家又令到中共咧係亦都好激氣嘅，呢個就係菲律賓。大家唔好忘記喺1月4號咧，當時嚟講係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咧就訪問中國，佢兩者咧兩個國家咧係簽咗一份中菲聯合聲明，強調兩國友好嘅情誼。咁菲律賓仲話我係尊重你一個中國嘅政策，咁咧同時感謝中國話中國俾佢哋提。話中國提供咗菲律賓好多嘅金融嘅支援錢啊，即係攞到錢啦，同埋兩個國家亦都簽署咗好多嘅合作文件，就包括咗農漁產業啊、"一帶一路"啊呢啲領域。咁啊，即係菲律賓喺呢個中共睇起嚟用錢買得到㗎啦，係自己人嚟嘅。但係冇諗到咧，只不過幾個月啫，兩三月，一係三月啫嘛，係嘛？兩個零月啫，即係菲律賓就有好大嘅變化。其實咧，就係菲律賓。喺經濟上，佢係中共係俾咗啲好處，但係喺地緣政治度咧，一直嚟講兩個國家係好多嘅紛爭嘅。就係舊年到而家，就菲律賓就已經向北京提出咗200幾次嘅外交抗議，有77次咧係嚟自小馬可斯總統府嘅。咁就最近我哋都知道馬可斯亦都係召見，即係呢個中國嘅駐菲大使，因為。 佢哋又喺度搞嘢，用嗰啲海警船咧，用雷射激光咧去射呢菲律賓嘅船，引起一啲嘅船員暫時嘅眼盲，就咁樣。
咁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咧，除咗抗議之外咧，佢有啲咩動作咁咧？
咁今次呢個小馬可斯做咗啲咩令到中共咁嬲咧？原來咧，佢咧就係根據同美國簽署嘅加強國防合作協議，呢個咁嘅協議咧，就俾美國喺菲律賓咧增加4個軍事基地，連埋佢以前2014年一直到而家俾咗美國嘅5個軍事基地咧，加起嚟有9個。但係今次嘅基地咧，有2個基地係十分重要嘅嚇。我哋因為呢件事咧，我都走去睇咗我嗰個地球儀，咁啊發覺真係呢有2個基地嚇，一個叫呂宋島，同埋另外一個叫巴拉望島。呂宋島咧就隔住巴士海峽咧，同台灣咧就爭好少好少地方。而呢個巴拉望島咧嚇，Palawa Island 咧，喺向東面咧就係對住中國嘅南海嘅各個島啦嚇，同埋咧係好近好近關島嘅。咁喺呢2個島俾咗美國做基地嘅話咧，咁即係話美國就有個咁樣嘅據點去望住台灣啊，喺呂宋島度去望住台灣。喺巴拉望島裏邊咧，就可以望到南海，即係唔係淨係望咁簡單啦嚇，即係喺度駐守，即係控制住南海。就甚至咧，就係如果中共有啲咩伊鬱要去關島嘅時候啊，中共係做唔到嘅，因為美國嘅駐軍就喺呢個島裏邊。咁即係美國當然有好多嘢俾菲律賓啦，唔係話淨係攞咗人哋幾個基地啦嚇。而家美國就要培訓菲律賓嘅軍隊，令到佢哋現代化。咁又要同佢哋喺下個月咧一齊演習，咁就即係喺軍事上就大家就係密切嘅往來。即係如果大家睇一睇嗰個地圖，你會發覺菲律賓係好重要嘅，對台灣嚟講好重要，因為兩個國家即係好近好近。如果中國係對台灣有咩依鬱嘅話咧，菲律賓嘅幫忙咧係好重要嘅。另外兩個國家都重要，一個就印尼同埋馬來西亞，但暫時講印尼同馬來西亞似乎冇咩意願去幫台灣或者去幫美國嘅。不過咧，即係菲律賓都仲係而家嚟講係即係小心翼翼啦。佢講得好清楚，有咩戰爭咧，佢最多做後勤嘅啫。做後勤都好啊，係嘛？你唔需要個個國家都參戰啦。
後援補給可以做好多嘢噶嘛，可以放彈藥啦，可以放物資啦，乜都可以放噶嘛。甚至乎呢2個基地咁重要，放啲飛彈喺度，咁啊中共啊腳都軟晒啦，係咪？咁啲船點敢過嚟啊？而美國將菲律賓嘅軍隊如果係訓練到現代化啲嘅話咧，咁佢亦都唔使依靠中共啦，係嘛？甚至乎分分鐘都可以同中共抗衡添啦。
另外就係日本又去拉菲律賓，今年2月咧就馬可斯訪問日本嘅時候咧，由日本自己開口話，我哋不如同美國3個國家一齊即係組建呢個防務合作啦，咁樣，咁日本就開咗口，菲律賓亦都答應，咁而家所以佢哋日本、美國、菲律賓又拉埋一齊，主要3個走埋一齊就係對付中共，冇乜其他人嘅就係對付中共，咁所以呢樣嘢亦都係令到。即係中共最近嘅心情好壞嘅，真係非常之覺得呢個菲律賓都係養唔熟啦。咁啊，仲有一個咧就係澳洲，澳洲嘅 AUKUS，大家知道 AUKUS 就係澳洲、英國同美國嘅一個軍事上嘅聯盟啦。佢哋就正式宣布咧，就係到最後會令到澳洲可以擁有8艘核能嘅潛艇。咁呢個8艘嘅核能潛艇咧，就係你冇睇佢係小事。因為即係核能潛艇對澳洲嚟講係好重要，點解咧？澳洲係一個海洋國家，而且佢比較係我哋叫澳洲叫做 down under 係嘛，即係比較南嘅一個國家。佢真係如果要同日本同埋美國合作嘅話，佢靠普通嘅船隻真係比較遠一啲。但如果有呢個核動力嘅潛艇嘅話咧，個情況就完全唔同啦。目前嚟講咧，澳洲嘅海軍人員咧就好快就會去美國同埋英國度受訓㗎啦。2027年咧。美國同英國咧就會將佢哋嘅一啲嘅潛艦艇咧，就係泊喺呢個澳洲嘅海軍基地。到2030年咧，就索性直情賣3艘到5艘呢啲潛艇咧，係俾澳洲，跟住咧至會係幫澳洲自己建自己嘅潛艇。就係呢個機會係千載難逢嘅，一個國家有咁嘅機會，突然間成為佢係海洋國家，成為海洋。 即係可以話軍事上嘅強國嚟嘅，因為全世界除咗美國、英國之外，佢係第三個國家有呢種咁樣嘅潛艇。咁呢種潛艇好犀利嘅，第一佢因為佢係核動力，所以佢唔需要補充燃料嘅，亦都有用雷達系統咧係搜殺唔到佢嘅。佢可以喺水裏邊咧潛藏幾個月，而且係嘅速度非常之快。咁對中共嚟講就係一個好大嘅威脅㗎啦。咁咧佢亦都係因為佢可以潛藏，所以佢可以突然間喺中共要騷擾嘅海域係突然咁樣去出現。咁而且佢係配置咗係可以即係發射呢個導彈嘅，可以針對岸上或者海上嘅目標，佢可以好清晰同埋好準確咁瞄準嘅。咁所以對中共嚟講威脅好大，唔怪得中共就出嚟即刻大聲咁樣去反對啦。咁就澳洲而家就係咁嘅情況啦。咁澳洲仲有一個咧，一個武器嚇，就係澳洲而家俾中共好多煤炭啊、礦鐵啊、食品咁樣。如果一旦台海有事或者南海有事，澳洲就會馬上禁運。咁對中共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咁呢個就係澳洲。咁啊，澳洲呢件事當然澳洲唔係中共嘅盟友啦，佢不嬲有啲咁樣嘅衝突啦。但係澳洲今次呢件事係令到中共心驚嘅。再一個咧就係印度，印度之前咧佢就情況係好曖昧嘅，一方面佢係同中共係唔啱，但係佢係即係護住呢個俄羅斯嘅。但係印度角色真係越嚟越重要。咁啊最近嚟講咧，除咗岸田文雄去訪問印度之外，澳洲總理 Albanese 同埋德國總理蕭爾茨咧都係相繼訪問印度嘅。今次岸田咧就趁住佢訪問嘅印度嘅時咧，就係邀請莫迪參加今次嘅G7 嘅峰會，日本同印度當時就同意就話，面對俄國入侵烏克蘭以及中國喺印太地區嘅頻繁嘅活動，兩個國家咧將會係維護基於規矩嘅國際秩序。咁所以印度而家係變緊嘅，呢樣嘢亦都令到中共係好心驚膽戰嘅。仲有一個咧國家咧就可大可小，就係韓國。頭先我哋已經提到噶啦，咁啊可以話咧就係、是。即係而家有咗呢幾個國家嘅加盟，譬如菲律賓嘅加盟，有日本，有澳洲嚇，澳洲亦都比較有力量啦。美國喺印太嘅佈局咧，即係應該係完成噶啦。因為東北亞嚟講咧，係有日本、韓國同埋台灣呢樣真係非常之重要。日本同韓國嘅結盟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咧係中間間地方有菲律賓，菲律賓個地理位置亦都係極度重要嘅，所以呢部分就已經係完成咗啦。咁喺南邊咧，就當然就有呢一個澳洲啦嚇，即係再向都有南亞，即係有印度啦，因為印度真係遠啲啦。澳洲其實都好遠，如果你睇地圖啊，真係好遠嚇。但係如果有咗核動力嘅潛艇咧，就係另外一樣嘢，佢就可以支援到日本同埋呢個美國。咁所以可以話，即係呢個佈局就係完成噶啦。咁當然仲有好多嘢要做啦，係嘛？日本同美國又會做啦。我想東盟嗰十國而家嚟講，係好重要。佢哋唔一定係要做啲咩嘢，佢哋唔去支持中共就其實已經好夠噶啦。喺立場上，佢哋唔一定話要好鮮明，因為實在都唔容易啊。佢哋每一個嘅經濟嘅命脈都掌握喺中共嘅手裏邊。但係比較大嘅國家，好似頭先我講嘅印尼同埋馬來西亞，如果肯稍為做後勤或者係稍為，即係方便嘅時候幫一幫美國，就已經係算係就係為呢個印太嘅安全咧係貢獻咗噶啦。
所以而家美國將供應鏈想方設法咧同中國出嚟，而分配到東盟十國嘅唔同嘅國家入邊，等佢哋嘅經濟好轉啦。咁佢哋嘅經濟命脈咪唔使被中共揸住咗咯。喺呢種情況之下，因為有利益啦，所以咧佢哋亦都慢慢會靠向美國啦。咁啊，呢一個亦都係美國嘅一個策略嚟噶嚇。呢度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一个过气嘅政客》。
唐人街，
喂，我睇到新闻话马英九翻大陆祭祖，有冇搞错啊？大陆日日都话打台湾，咁佢总翻大陆做咩呢？
唉，马英九有鬼用咩？
喂，话晒马英九都喺台湾做过两届总统㗎喎。
唉，呢个马英九而家返大陆㗎，讲到明佢就係舔共，想攞油水啫。
嘿，马英九啊真係唔衰攞嚟衰啦。佢返到大陆 人哋当佢系冷巷尿壶咋，冇晒 face， 俾佢影低晒台湾人。
系啊，点讲？马英九都曾经系中华民国嘅总统，仲做咗八年添。你唔以国家元首嘅规格接待佢就算啦，但系佢曾经仲系国民党嘅党主席，按照共产党嘅政策，就系嗰啲咩所谓嘅统战政策，国共两党都系对等接待嘅嘛。就好似之前当年喺新加坡，马英九同习近平握手影相嘅时候，都系对等身份嘅嘛。咁而家佢去到大陆，竟然派咗一个副省长级嘅官员嚟接待佢，比广西省嘅省长仲低。
喂，咁啊，即系嗰个系芝麻官嚟啫噃。
阿尔文姐，你讲得冇错啊。
嗱，依家网上有啲咁嘅分析，其实而家整个国际嘅形势咧，普京已经成为一个通缉犯啦。习近平又发表宣言话同佢同进退。咁马英九喺呢个时候访问中国啊，根本上摆到明，佢就想喺两岸统一里边当个大人物，以显示佢喺国共和谈嘅一个功劳。今次翻到大陆受到咁嘅待遇咧，系出乎佢意料之外嘅。嗱，所以当德国之声嘅记者去访问，问佢今次翻到中国访问有咩政治动机，佢背后有咩原因，佢即刻就转口啦。佢话我唔打算会见任何中国嘅高级官员，而系想同啲中国学生进行对话。嗱，马英九呢番回答咧系有来龙去脉嘅，因为佢带住一班人翻去大陆话祭祖嘅时候咧，咁啊传媒就访问佢，佢话你咁样翻大陆系咪准备去大陆北京见高官啊？到时就客随主便啦。嗱，呢句说话就乜嘢底都露晒出嚟，系摆到明奴才求主上赐见啦。
啊，有冇搞错啊？马英九咁鬼乞衣嘅，佢即刻当咗习近平系皇上喎。
正因为马英九翻大陆祭祖呢件事啊，引起整个台湾民众对马英九非常之反感。咁好多传媒就去访问马英九当年嘅一啲同学，其中有一个系喺美国哈佛大学同佢一齐读过书嘅。而家卢正邦咧，在台湾的法律界仲有好大的影响力。他说在我们读书的年代仲是儒家的教育，是着重于有直有量有文，这个是叫做儒家三点。对于马英九现时的行为是没有半点儒家的优良理念，简直就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滑头仔，而且仲是一个政治的利己主义者。跟住呢个卢正邦咧就爆马英九嘅大镬啦。本来马英九咧就乜都唔系，但系识擦鞋，终于俾佢爬到个蒋经国总统嘅秘书位。于是乎佢就开始从政啦。由于佢口才了得，满口都系民主、自由、人权、正义、民族尊严，终于就俾佢呃咗个总统嚟做啦。佢喺台湾做总统在位系八年。但是毫无建树，在任期间他又被人家举报，他将修建水库的费用50万入了他老婆周美清的银行户口。最后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法官就找了个藉口，这件事就没有查下去了。
喂，说不定第日这笔数会抽后算账的。
这个卢正邦就继续爆料，他说当马英九在任总统这八年呢，正是中国大陆疯狂渗透台湾的时候了。他在各行业呢就为了日后吞并台湾做了很多手脚，包括在商业上偷取高科技的技术，还在台湾各行各业渗透了很多特务。在讲这番说话的时候是带着很沉重的心情。他说马英九，你曾经做过台湾的三军总帅，今日竟然间屈膝地说首战即是中战，摆明就是为大陆做说客。
我觉得马英九讲乜都冇用，在中国落机的时候场面冷清清，乜嘢飞线都冇晒啦。
梗系啦，接你飞机的人都是芝麻绿豆官，怎可能有咩高级官员见你啫？唔好跌咗落地拿扎沙啦。唉，如果俾着我啊，我即刻上机翻台湾。
大陆日日都话打台湾，马英九翻嚟作死咩？
既然间马英九觉得他自己连同个高官见面的机会都未必有， 佢咪退而求其次，就话同啲学生对话咯。但系同学生对话又一个大阴谋嚟嘅，有几多个学生够胆响公开场合讲真话？只能够讲对党忠心，两岸统一，两岸就和平共处，换支旗啫嘛，咁就搞掂晒啦。呢、这个就马英九舔共嘅真正目的啦。嗱，而家咁嘅两岸形势啊，非常之相似当年宋朝嘅时候，金兵大兵压境，宋朝里面嘅一半官员主张求和投降，但系岳飞就主张抗敌。
冇错啦，唉，中共咪等于当年嘅金兵一样咯。嗱，而家睇下你台湾系咪好似当年嘅南宋咁怕死呢？如果台湾一旦投降，就要行共产路线噶啦。
唉，咁就大镬啦！台湾都要搞反右斗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跟住呢台湾嗰啲阿善、阿毛、师奶啊，就要学定跳中字舞，仲要早请示、晚汇报。最大剂系嗰啲有钱佬啊，要准备同习大太共同呼吁啊！话俾你哋听啊，共产党最拿手嘅就系割韭菜，所以啲人就话啦，马英九度害人不浅，到时啊，台湾人就后悔莫及啦。
喂，你记唔记得差佬文话？佢话台湾好多特务噶，有好多的士佬啊，即系唔同阶层嘅人啊，都渗透得好厉害嘅。一等时机成熟咧，就话配合大陆收复台湾、啊。
嗱，马英九今次喺中国大陆嘅行程咧，我觉得系真系好滑稽嘅。啊，武汉啊、南京啊、重庆啊咁。嗱，武汉就系国民党武昌起义嘅发源地，引以为荣嘅。南京就系国民政府当年嘅首都，重庆系抗日战争期间啊国民政府嘅陪都。
系啊，抗日系国民党嘅抗日，同共产党系冇关系嘅。当年共产党啊吓到匿埋晒，后嚟就出嚟抢功劳。
仲有啊，马英九呢就喺中山陵嗰度啊读佢自己写嘅对孙中山嘅祭文。祭文嘅内容竟然间去歌颂九二共识。咁最后签名嘅时候要写日期㗎嘛，应该系民国112年，但系佢连民国两个字都唔敢写，淨系写咗812。去祭陵系纪念先祖，你连先祖嘅国号都唔敢讲，你话收唔收家呢？
其实马英九葫芦都唔知买咩药，无端端就返大陆擦鞋，有冇搞错啊？一个唔觉意啊，擦错鞋佢就大镬啦。
唉，马英九呢啲咁嘅过气政客有鬼用咩？点讲你都系国民党嘅，分分钟啊一反面你就变阶下囚㗎啦。就算你系共产党内部啊所谓嘅同志家兄弟，一旦你冇利用价值㗎，即刻攞你嚟开刀。你睇胡锦涛都曾经系共产党嘅总书记啦，一唔顺超啊即刻抽你出局，使同你客气咩？而家有个刘亚洲，佢系中共嘅元老李先年嘅女婿啊，而家都要判佢死刑。
嗱，独裁者呢就够晒暴力㗎啦，正式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嗱，呢个刘亚洲呢已经70岁㗎啦，好高官衔㗎，佢系大陆嘅空军上将啊。而家大陆就系话佢以基金会协会呢啲咁嘅名义嚟贪污巨额财富，仲话佢勾结黑社会洗黑钱，佢总共贪咗 1.6 亿啊。
喂，有冇搞错啊？1.6 亿系好少钱啫，对于大陆啲贪官嚟讲，梗系内斗嗰度打输咗啦，咪俾人啊喐佢咯。呢啲咁嘅官都唔抵争噶啦，冚唪唥都系牛鬼蛇神嚟嘅。
嗱，邓小平嘅前女婿啊，叫吴晓辉啊，佢贪咗几百亿，都系判十几年啫。而家刘亚洲贪 1.6 亿，要判死缓，同阿吴晓辉啊争好远。
唉，呢啲都唔系问题，真正嚟讲系因为刘亚洲唔顺超阿习近平，话佢冇料，咁就等于反对习大大啦。而且呢个刘亚洲代表咗一大批红二代嘅想法，咁习近平梗系惊啦，用乜而一个唔觉意就拱冧佢啊？仲有啊，呢个刘亚洲喺军事学校教咗好多学生㗎嘛，而家呢啲学生呢就布满喺军队里面。 若果作反啊，随时都有可能啊。所以习近平系喐硬佢啦，一于重判呢个刘亚洲。
嗱，呢个刘亚洲有好多言论呢，就是、习近平听见都唔顺超嘅。咁啊，刘亚洲话：嗱，我哋吸取经验，以前金门咁细嘅地方，我哋都打输咗俾人哋，因为战线上嘅后方补给不足。而家成个台湾岛咁大嘅战线，补给啊更加要求严格啦。再加上而家全世界嘅啲民主国家咧，冚唪唥都要支持台湾嚟对付中国。你大陆一旦开战，就等于同全世界去宣战，火头烧到咁大，冇可能打赢呢场仗噶啦。呢啲系正式军事专家嘅分析，唔系靠大声就会打得赢噶。所以刘亚洲系唔主张打台湾嘅。
咁呢个刘亚洲都唔系好人嚟啫，佢唔系唔想打台湾，系惊住自己打输啫嘛。
嗱，呢个刘亚洲咧就写咗好多书，主要都系军事书籍。
梗系啦，呢个刘亚洲恃住自己识啲军事知识，而习近平系戆居佬一个，乜都唔识，成个小学鸡嚟啫。所以刘亚洲咪睇小佢啦。咁啊，习近平听到啊，真系 call 捞嘢啊！你咁喐我，我就先下手为强。因为习近平踩住胡盒都当射，一旦有边个想喐佢，佢就杀无赦。
大陆啊，应该要有自知之明啦，因为人哋讲到明啦嘛。你一旦打台湾，好多国家都会帮台湾反击你中国噶噃，不如就有咁算数，知难而退啦嘛。
嗱，你知唔知点解咁多国家都支持台湾啊？
梗系唔想挑起世界大战啦，一打起上嚟就乱噶咯。
呢个系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系经济问题。你知噶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佢就讲过，台湾有事就系日本有事。
点解呢？
因为日本嘅经济完全系外向型经济，佢要购入好多嘅材料同埋输出好多嘅产品。呢种咁嘅贸易噶，都会经过台湾海峡。一旦开战，呢个海峡就等于封锁噶啦。日本嘅所有进出口会全部停晒。
喂，阿邱翠强，个海咁大，可以兜个圈行噶啫嘛？
唔得啊！喺50年代，中国同台湾成日叫住要打仗嘅时候，日本嘅万吨货轮就试过兜个圈行，唔得，风浪太大，巨轮都会打沉啊！所以航海呢就一定有航线嘅，通常呢个航线都系跟住海岸线走，所以唔可以乱行㗎。全世界好多国家嘅大轮船都要经过台湾海峡，所以一旦台湾海峡开战，好多国家嘅经济都玩完，所以呢啲国家都支持台湾，起码系原因之一啦。
真正嘅原因呢，就系中国而家奉行共产政制，一旦佢占领台湾，呢种暴政系会更加快危害人类噶啦。
讲起大陆啊，整个社会已经去到畸形发展啦。
喂，你又有咩料爆啊？
梗系有料啦！上个月喺大陆嘅江西省，有个姓王嘅女人，佢嘅娘亲啱啱去世，剩落一笔钱喺银行，咁佢就想去攞出嚟办丧事。咁银行职员呢点都唔俾佢攞钱，因为你唔系账号嘅主人，要攞就叫你妈妈亲自嚟攞。咁王女士就讲啦，我妈妈去世咗点嚟攞啊？个柜员就讲啦，按规定你妈咪一定要亲自嚟，若果唔系呢笔钱系唔可以攞出去嘅。咁呢个王女士喺银行求咗好耐好耐，银行一直拒绝佢，话一定要按照规则办事。咁点知第二日呢个王女士全家人推住佢妈咪嘅尸体就去到银行啦，吓到银行啲人鸡飞狗走。王女士就话：而家我妈嚟咗啦，你快啲俾钱，要佢签字都得，人面识别都冇问题。跟住全家人就滴咗佢娘亲嘅尸体起身，埋到柜台。你哋而家想点都得啦。后嚟啲职员就讲：唉，得啦得啦，你可以攞钱走啦。到呢个王女士就唔制啦噃。我仲系要按照你银行嘅规定去做，应该签字，应该人面识别都要做足。从呢件事就可以睇到大陆嗰啲畸形政策系好变态嘅。
唐人街粤语见闻，马英九翻大陆唔衰攞嚟衰。节目系由尔文、李正、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 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中共军机突袭台海中线，美议员提重绑法案护台。邯郸爆重大报复社会事件，中共警察行动计划保政权。俄国同北韩要武器，白俄罗斯促俄乌停战和谈。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4月1号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就在蔡英文出访中美洲过境美国之际，台湾国防部31号表示，中共军队31号共5批9架次分别从北中南部越过台海中线。而就在两岸关系紧张情势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提出重绑护台法案。请看报道。
蔡英文过境美国，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已经讲过，中共一定会坚决反击，而美国官员亦都回应不会改变让台湾领袖过境的长期做法。蔡英文在抵达纽约之后的晚宴上说，世界安全取决于台湾的命运。路透社报道说，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蔡英文到达洛杉矶之后，将会有多达20名甚至是更多的美国国会议员，他们计划陪同麦卡锡和蔡英文会面。31号中共已经派出军机，有挑衅举动。台湾国防部说，国军用任务机、舰艇和岸制导弹系统严密监控，应处秉持不升高冲突、不引发争端原则，实施驱离和警戒监控，确保国家安全。台湾国防部强调，共军派遣兵力蓄意制造台海紧张，除了破坏和平稳定，对区域安全及经济发展亦都造成负面影响。国防部对这种不理性行动表达严正谴责。蔡英文过境美国，而中共亦都放下狠话，这个加剧了华盛顿和北京紧张情绪。3月30号，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提出一项重绑法案，要求在台湾遭到入侵时候触发对中共的惩罚性制裁。据大纪元的报道，法案是由阿拉斯加州参议员沙利文和威斯康辛州众议员加拉格尔共同发起的，名为与台湾站在一起。法案要求，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的话，国会将授权对中共金融机构和工业部门实施全面制裁，并禁止美国金融机构投资所有被认定为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的实体。沙利文和加拉格尔将他们的立法视为对中共侵略台湾的重要威慑力量。加拉格尔一份声明中说，这项立法将向北京表明，美国将毫不犹豫地对任何支持中共入侵台湾的个人或公司进行严厉和全面的经济制裁。沙利文亦都表示，美国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惨痛教训中吸取的教训之一是，如果在冲突开始之前明确表达并准备实施全面的经济和金融制裁，那他们最有可能阻止冲突。沙利文还讲到，没人希望在台海发生战争，但我们不能够对中共企图军事接管台湾的影响视而不见。
中国经济下行，社会矛盾激化，各地频传随机极端报复社会的大事件。31号，网上传出河北邯郸一男子开车无差别撞到路人，落车后又引爆危险物。而近日中共当局发布了加强公安派出所工作3年行动计划，要求在3年内将市县公安局的警力下沉到基层派出所，再延伸至各城乡社区。除了社会治安问题，就连未成年人的行为、家庭矛盾、感情纠纷亦被列入警察管辖范围，引发外界对中国民众人权的进一步担忧。请看报道。
据新唐人报道，3月31号晚间， 大陸社媒平台傳出大量視頻顯示，北邯丹街頭一架白色私家車沿住邯丹市中華北大街高速行駛，一路衝向行人，中間沒有絲毫減速跡象。視頻顯示，事發地段是市中心，當時街上人流密集，路邊都是倒地的行人和散落的個人物品。除了視頻拍攝者說一路撞到了十幾個人，後續還有視頻顯示揸車男子落車之後還一度拿出危險物和交警對峙，並且在引爆之後走入路邊一家酒店。後來特警車輛抵達酒店，公安進入酒店將男子帶走。有網友爆料說31號河北邯丹傷亡無數，這是10年來中國最大的報復社會事件。截至目前，地方當局沒有發出相關通報，但已經啟動輿情應對機制，包括微博、抖音等社媒平台很快開始審核相關視頻和文字，並壓制熱搜。就在這個惡性事件發生幾日之前，中共公安部網站發布消息，要持續推動警力下沉、保障下傾這個計劃，要求市縣公安機關派出所警力向社區前置落實派出所和社區民警警力，要求派出所警察佔縣級公安全部警力的 40%， 社區警察佔派出所警力的 40%， 鼓勵在市轄區公安分局推行兩個 50% 以上，推進一村一警，2025年底前實現基礎牢、出事少、治安好。有觀點認為，這是中共為了防止民間顏色革命所做的遺品。去年11月，一場烏魯木齊大火引發中國多地爆發白紙革命，並得到海外的聲援。今年2月，全國多地爆發白髮革命，抗議中共當局削減退休人員醫保改革。資深媒體人古春秋對希望之星表示，這個行動計劃是習近平安全第一的方略，包括金融安全、社會安全，他要防止白紙運動、白髮運動，他要覆蓋到家庭、民眾的動向，他要全面了解，防患於未然。3月5日，中共財政部發布的預算草案報告內容顯示，中共今年的公共安全支出超過2000億人民幣，同比增長 6.4%。 有網民表示，感慨是不是維穩經費依舊十分充足，不單止沒有精兵簡政，反而要繼續擴大規模。
俄軍在巴克穆特傷亡慘重，白宮31號披露，俄羅斯正在同北韓要武器。除此之外，普京已經開啟春季徵兵，將再徵召14萬公民服役，現實俄羅斯從武器到人員損失慘重。同時，白俄羅斯總統在31號軟硬兼施，呼籲烏克蘭停戰和談。請睇報導。
法新社報導，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在31號表示，他擔憂俄烏戰爭如果繼續打下去，將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因此呼籲雙方進行沒有先決條件的和談。但他同時的威脅說，如果俄羅斯做出決定，白俄羅斯不單止會在本國境內部署戰術核武器，還有可能部署洲際彈道核導彈。他說莫斯科的核武器將幫助保護白俄羅斯。盧卡申科在俄烏戰上一直力挺普京，更是普京的小弟，而白俄羅斯邊叫停戰邊威脅動核武，這種軟硬兼施的態度讓外界猜測他的老大普京是不是撐不住了。俄軍在巴克穆特的戰役近日遭受重創，烏克蘭總參謀部報告說，俄羅斯每日攻擊前線的次數在過去4個星期裏面幾乎減少了一半，這個同英國國防部之前的評估類似，而烏克蘭一直堅守這個地區來消耗俄軍彈藥。在30號，白宮披露情報說俄羅斯正在從北韓那裡獲得武器。白宮國安發言人柯比說，根據他們獲得的最新資訊顯示，俄羅斯正積極從北韓拿更多軍火。報道指出，從2022年底，俄羅斯通過中間人想從北韓獲得24種以上的武器和彈藥。另外，柯比說俄羅斯亦都正派代表團前往北韓，並給北韓提供糧食來換軍火。咁除了糧食，這個協議亦都可能用現金、商用飛機、商品和原料等等來換武器。而目前俄軍不單止是武器將耗盡， 人員亦都係嚴重不足。三十一號法新社報導話，俄官方媒體塔斯社報導，普京簽署一項例行嘅春季徵兵令，打算再徵召147,000名公民服兵役。冇人冇武器，顯然俄羅斯已經陷入泥潭。烏克蘭國防部長雷茲尼科夫日前暗示，可能在4月或者5月開始有西方坦克參與的反攻行動。有觀點認為，如果西方坦克和其他武器到位，那勢必普京輸得更慘，從而不得不坐低來談判。
好了，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下面請聽越南新聞。
中共掀大規模學習浪潮，中俄聲明藏一要害。西班牙首相促習近平和烏國總統對話，中媒不敢提。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越南新聞，我是黃蓉。今日是4月2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政治局3月30日开会，习近平下令由4月开始，全党由上而下分两批学习思想。观察人士质疑，习近平在进入第三个任期全面掌权的一开始，就要掀起大规模学习浪潮，他究竟担心哪个？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宣布，由4月开始，全党由上而下分两批学习思想，目的是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教授3月31日向大纪元表示，这三个统一就是习近平要控制整个党的思想。宋国成说，最近习近平一直强调集中统一，可能是针对中共政策出现了太多不同调、太多的雜音，有些雜音觸及到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例如現在在網絡上說習近平已經準備好要打仗等等，無論是真是假，中共亦都不希望將這些消息在民間流傳，所以試圖要去管控言論。宋國成認為，習近平不斷要求下屬要表達忠誠，但是這些下屬其實不至於造反，只是會對他的指令敷衍了事，搞形式主義，得过且过，阳奉阴违，是一种假忠诚。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慎坤就表示，中共搞三个统一的运动，意味着党内对习近平思想的认识仍然不一致，或者存在严重的抵触情绪。譬如虽然经济不景气，导致主要负责经济的官员纷纷呼吁继续改革开放，并且向外资同民企示好，但是党内有不满，必须通过新一轮的政治运动来洗脑，达到全面控制的目的。作家哲学博士李勉安表示，由今次的政治局会议来看，中共内斗永远不会停止，直至到中共垮台。习近平需要内斗来维持自己的权威，大家互相斗才需要他来拍板，他讲说话才有分量。毛泽东当年亦都是这样，专制政体就是靠斗争来维系的。中共党魁为了维系政权生存，不惜挑动内部政治斗争，同时严防民间抗争。习近平上个月底出访俄罗斯，和普京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其中承诺通过公安、内务等部门举办年度会晤，加强防范颜色革命。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教授最近在芳菲时间节目就讲到中俄这项承诺，认为这正正反映出中共政权最怕的事。余茂春说，中俄联合声明里面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就是两个国家非常强调所谓的颜色革命，这反映出他们的死穴，那就是他们的七寸，他们最怕自己国内的老百姓造反，他们最怕的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俄罗斯的老百姓认同西方的一些民主自由制度，然后将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他们的政权就会垮台。我觉得这反映出他们真正恐惧的地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月31日在北京会面，他当面向习近平表达对俄乌冲突的忧虑， 并且呼吁北京直接同乌克兰总统会谈。而中共后设新华社发表的通稿里面，对这个关键点就只字没提。据大纪元报道，桑切斯除了同习近平会面之外，还同国务院总理李强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赵乐际进行会面。西班牙官方发表的会议通稿说，桑切斯在同中共高层三个领导人会面期间，表达了他对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的关切。桑切斯说，有必要根据联合国宪章继续努力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并且尊重被攻击国家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正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他的和平计划之中陈述这样，西班牙支持这个计划。通稿强调，桑切斯向习主席表达了这一点。通稿还指出，桑切斯鼓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和泽连斯基总统进行会谈，因为接受谈判的条件要由乌克兰决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方传媒新华社在有关今次会面的通稿里面提到乌克兰危机的时候，并没有提及桑切斯支持乌克兰版本的和平计划，也都没有提及桑切斯呼吁习近平和泽连斯基会谈，只是声称他表示西班牙积极评价中方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赞赏中方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另外，新华社的通稿中说，双方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立场就是劝和促谈政治解决，应该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放弃极限制裁施压，希望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习近平的这些讲法基本上重复了今年2月份针对俄乌战争提出的中共版本的12点立场文件，内容只是敦促停火，并没有要求俄罗斯在乌克兰领土撤军，但是就要求西方取消对俄罗斯的相关制裁。西方国家当时就质疑中共立场太偏向俄罗斯。今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支持的乌克兰版本和平计划和中共的版本有很大区别，因为泽连斯基明确要求俄罗斯军队由乌克兰全境撤出，还要求将乌克兰领土恢复到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前的状态。桑切斯强调，实现乌克兰持久和平正是西方国家所希望实现的。在桑切斯之后，也即是下星期，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也都会前往中国。自由时报报道指出，届时俄乌冲突无疑是讨论的焦点之一。3月31号，广西维权律师谭永佩在被当局羁押超过三年之后，被法院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并且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他发起的中国律师后俱乐部被视为是颠覆的主要罪证。谭永佩的妻子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指控他的主要罪证包括在微博和推特发表言论，接受好似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等多间境外媒体的采访，以及协助另一名维权律师陈家雄等。另外，根据判决书，谭永佩在2018年9月发起的名为中国律师后俱乐部的维权律师联盟，被中共当局指控是鼓动社会公众对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产生质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身在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吴小平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广西法院列举的罪证，尤其是指控中国律师后俱乐部缺乏法理依据。他指出，律师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大家集体商讨一下案件，当然无非是在网络发表一下言论，而且这些言论也都没有直接对中共所谓的政权发起挑战。对于今次中共法院对谭永佩的判刑，吴小平认为这是对外界发出一个明确信号，这就是维权有罪。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